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门徒成为基督从哪里开始呢？是从安提阿开始。所以现在你明白吗？圣灵的工作，只要教会像什么芥菜种一样，它可以渺小的一个地步，它可以吹吹吹它就动了，吹吹就动了，然后这个生命的种子可以无孔不入的。现在到了什么？到了安提阿，结果没有想到，你看安提阿的教会起来了，然后以弗所的教会，然后呢你看还有哥罗西的教会，还有腓立比的教会。那不管到什么地方，你看见保罗带着提摩太，带着许许多多像苏拉米女的人，保罗自己大概走了整个的半个的欧洲，整个的小亚细亚，他走过的路大概是整个赤道的一半。为什么这样？因为他们要在田间把爱情献给主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雅各这个预言呢，可以一直写下去的，不光讲到四福音，而且呢，可以一直讲到教会的历史，很清楚，很清楚的。所以你能说雅各不是一本预言的诗吗？他不止预言四福音，他甚至于可以一直讲预言我们今天和主之间的情形。所以当我们真的在那里描写，当在那里过这个所罗门跟苏拉密中间的生活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你记得吗？我们今天的生活就是当时雅各所预告的，就是当时雅各所预测的。因为自从我们的主升天以后，他就是所罗门王，而且他把平安设置的平安给我们，他也把自己平安给我们，我们就成了平安后。我们这相信主耶稣的人，现在我们可以和他对话，那我们与他之间的，新郎与新妇之间的，所罗门与苏拉米之间的种种，就是雅各里面的种种。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稀奇的。所以我们讲了这个以后，现在我们可以回到第一章。因为在整个几个关口里面，我们已经看过主耶稣受尽，我们也看过主耶稣生，我们也说过主耶稣这个变化山上，然后呢最后的晚餐，然后科西玛尼，那然后最后呢，当然讲到我们主的复活，最后讲到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。那几乎几个重要的关口，我们好像在这个雅各里面都看到了，现在只剩下一样，就是道成肉身。那么道成肉身最容易明白是什么呢？就是第一章第一节的第二节，愿他用口与我亲嘴，因为你的爱情比酒更美。那不要忘记这里的他没有解释的，但你读下去是王带我进入内室。讲这个话的人，他不需要，他心中只有一个他。讲这个话的人不需要介绍他是谁，他觉得人人都应该知道他。所以从前有一个人呢，他写一个小朋友写一封信给他父亲，他上面就写伦敦，然后爸爸。他以为所有的邮差都认识他的爸爸，因为他心中只有他一个爸爸嘛。所以你有没有觉得这雅各当一开始愿他用口与我亲嘴，没有告诉我们他是谁。所以讲这个话的人心中只有一个他，他觉得全世界都应该知道这个他。所以等了下面是王带我进入内室。在旧约三种人是受膏的，一个是先知要受膏的，一个是祭司要受膏的，还有君王要受膏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将来所有你旧约里面，你看见先知也好，看见祭司也好，然后看见君王也好。所以在旧约你有所罗门王，有大卫王，那么讲的祭司有亚伦，讲的祭司那么还有圣殿什么等等的。所以还有先知，你看见很清楚的，有什么以赛亚啦，或者耶利米啦。你要知道这些在旧约的人物通通是什么？通通是受膏的。但是呢，在旧约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盼望一件事，就是弥赛亚。弥赛亚什么意思呢？弥赛亚就是受膏的。 所以弥赛亚的意思就是什么呢？就是祭司、亚先知和君王是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的。在旧约你看见讲的君王不完全，讲的先知不完全，讲到祭司也不完全，所以他们一直要等候一个最完美的、最完美的那一位，同时是祭司，同时是先知，同时也是君王。这就代表什么？就代表整个旧约最高最高的所盼望的，他们一直等候，一直盼望那个来到。那这个人就是所谓的弥赛亚，他们所等候的就是弥赛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弥赛亚不来的话，你读完整本的旧约，你发现说亚伦进到圣所里面，然后圣殿的种种好像没有结尾的，明白吗？那些不过是我刚才讲过了，外院圣所至圣所，这个不过是一个影子而已，连大祭司也不过是影子，不过代表一年一度进到至圣所而已。所以每年等于以色列表演一下，不要忘记，如果光这样的话没有结局的。那不止如此，先知也是如此。先知他讲了那么多的预言，特别在旧约有333个预言是讲到主耶稣第一次降生以后，第一次来的种种。那么现在如果你光读旧约的话，你有这些预言但是没有应验，结果等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，你看见预言应验了。为什么？有心出于雅各，所以远东方的博士看见那个心就来拜他。那不止如此，你去读圣经你就知道说他死的时候却是与财主同葬。所以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，很清楚的，旧约里面330个预言，只有等到主耶稣出现的时候，等到弥赛亚出现的时候，你看见这些先知最后他们所讲的话终于达到目的了。所以如果光有旧约，意思就是说这是未完成的交响曲，这个整个故事没有完的。那么不止如此，那么现在呢有大卫王，现在呢有所罗门王，但是后来你知道说以色列人被掳了，以色列人被掳，谁坐在大卫宝座上呢？谁的拳头能比罗马帝国更大？谁的拳头能比巴比伦帝国更大？谁能够拯救他们脱离敌人的这个列强的铁蹄底下呢？所以什么时候大卫的宝座有人可以坐在上面呢？所以他们亡国亡了那么久，他们心中有一个盼望，就是巴不得有一天弥赛亚能够来到。所以我说过，所有的母亲都希望生男孩子，不是因为重男轻女，是因为每一个人母亲都希望他们有幸能够做弥赛亚的母亲。所以整个的旧约除了倒闭在旷野的不算，那些所有在旧约里面那些旧约的圣名、旧约的圣徒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大卫等等等等，他们等候，他们一直等的就是什么？就是弥赛亚能够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能知道说弥赛亚来，人活着就不再人活着不再不人活着不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。所以等到弥赛亚来了，我们等候的就是巴不得能从他的口中能滴出蜜来，能从他的口中能把神的旨意就带来。所以请记得，在旧约里面的那些剩下的百姓，那些人为什么要回到耶路撒冷？他们是傻瓜吗？他们难道不知道说他们的前途在巴比伦吗？本来以色列是全世界最好的农民，但是自从他们被掳以后变成全世界最好的商人。那么从此以后他们的前途在纽约、在伦敦，他们要创造一个看不见的金融的世界，所以只要被掳到巴比伦，从巴比伦分散到全世界各地的，你看见他们的前途就在那里了。谁愿意做傻瓜，愿意回到耶路撒冷，在废墟里面再重建圣殿、重建圣城？他们是傻瓜吗？他们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知道将来那个要来的弥赛亚要忽然进入他的殿，如果这个预言要应验的话，耶路撒冷要重建，圣殿也要重建。玻璃城啊，你在诸城中是最小的，但是我们知道将来在伯利恒人类的救主要诞生。所以如果现在你在巴比伦发达的话，耶路撒冷怎么办？圣殿怎么办？伯利恒又怎么办？ 所以这些人他们回来是傻瓜不错，只有50,000人回来，但是他们回来是为着弥赛亚而回来的，他们为着迎接弥赛亚而回来的。所以请记得，当你读四福音的时候，你看见有些剩下来的人，他们等候弥赛亚，不要忘记了，你不要以为不错，当初回来的就这些人里面，后来就产生了法利赛人，后来就产生了文士，你看见吗？这些就是犹太教里面的灵魂人物，他们最重要最重要的。但是我们要问，等到我们的主真的回来，主真的降生在伯利恒的时候，他们的反应是什么？你知道博士到了耶路撒冷，然后这个希律就把那些文士跟法利赛人找，就把他们懂得圣经找来了，就问他们说，基督当降生在何处？他们头脑清楚，他们知道说基督一定要降生在伯利恒。结果他们有没有去伯利恒拜主耶稣呢？没有，只有几个博士去了。当然希律他不怀好意，他要做另外一件事。但是这些人明明知道说博士已经来到这里，而且已经看见他们的心，他们也懂得这个巴兰的预言，有心要出雅各，他们准备好吗？没有准备好。所以我们已知道说，不错，这些回到耶路撒冷的，后来慢慢也堕落了，慢慢你去，他们有兴趣要把整个组织一个犹太教，所以犹太教是在他们手里组织起来的，有会堂，有圣经，你看见吗？虽然没有圣殿也不要紧。所以最后给主耶稣最大难处的，就是这些所谓犹太教的灵魂的人物，他们准备好没？没有准备好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在这么多人里面，有人准备好。撒加利亚准备好了，以利沙白准备好了。你知道撒加利亚他有个心愿，你知道做祭司啊，做祭司有两个最大的心愿，第一个当然做大祭司，第二呢就是你抽签，看如果你不做大祭司的话，看谁抽签可以抽到可以进到香坛面前去烧香的。所以如果你去烧香的话，那个时候所有全百姓就在外面祷告的，所以香坛是代表在神面前的祷告。但是现在撒加利亚不要忘记，他有一个心愿，他巴不得神能看上他，他巴不得神能够选上他，他果然抽签抽到了，他高兴得不得了。结果呢，他就到什么地方去，就到了香坛那里，他烧香的时候，那不要忘记他在神面前祷告，那个祷告不是他个人的祷告，是代表全国性的祷告。那个祷告什么？如果用雅各的话来说，愿他用口与我亲嘴。今天要等到什么时候呢？巴不得很快弥赛亚就来。如果弥赛亚来的话，我可以近到一个地步。你知道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如果是零距离的话，那就这里所描写的。所以巴不得我能亲眼看见弥赛亚来。西面已经老了，亚纳已经老了，他们还在等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巴不得他们能亲眼看见主，能亲眼看见弥赛亚来。那个心愿就像雅各所说的，愿他用口与我亲嘴，我巴不得能看见他，我巴不得能亲近他。西面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能够把主耶稣放在怀里。当主耶稣和他是零距离的时候，如果用雅各的言语的话，这不就是那个心愿最后终于成就了吗？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在主第一次来的时候没有空房间，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伯利恒啊是在山城，所以房子在前面，后面靠山的地方里面都是养牲畜的，马呀都在里面，所以外面所有的客房通通没有了。所以如果你要挤的话，你现在只能够跟马跟牛挤在一起，所以你只好婴孩放在马槽里或者放在牛槽里面。所以你知道说，当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根本没有人准备好，虽然这些人在耶路撒冷，虽然这些人在伯利恒，他们没有准备好。我看过一个图画叫做不幸的降落，就是有一个人刚好跳伞的时候，刚好看见有一大堆的兵啊是往前走，而且个个都刺刀向上，而且踢正步走，所以这真是不幸的降落，你看见吗？那个第一个圣诞夜，就是第一次当我们主降生那天晚上，请我们记得天上有天使的声音，但是你看见这个，那一次根本连空房都没有，这就是伯利恒。那不只是如此， 你看见吗？只有几个人准备好了，该撒利亚准备好了，所以他那在那里，天使对他怎么说？主听见你祷告了。我们普通啊，都因为我们太个人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伊丽莎白又不生育，撒加利亚也不生育，所以我们想神听你祷告，那么一定有儿子了。不要忘记啊，神听他的祷告是有约翰不错，但这一次不是，神是听他大的祷告。大的祷告什么呢？弥赛亚巴不得早一点来，愿他愿我与口与我亲嘴。结果主说你的祷告听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弥赛亚就要来了，就要来了。结果你所生的儿子要做他的先锋，所以呢，现在就个人来讲，主听你的祷告。其实我想他不一定为他的儿子祷告，但是最起码有一件事情，他是为着弥赛亚来祷告，他为着愿他用口与我亲嘴祷告，这是清楚的。但是呢，主果然听他的祷告啊，所以你看见约翰就生下来了，所以约翰就做了先生。所以然后呢，伊丽莎白就到了玛利亚那里，所以你知道现在我们叫玛利亚靠着圣灵也怀孕，所以很明显的现在伊丽莎白是等候主的，是剩下的百姓。撒加利亚也是，主听到他祷告，施洗约翰当然也是了，然后呢你看见玛利亚也是，然后呢约瑟也是，还有呢，不要忘记，等到施洗约翰生下来以后，施洗约翰起来服侍的时候，他不是要替人施浸吗？那么好了，这些助手是谁呢？谁是约翰呢？谁是这个安德烈呢？不要忘记，因为那个时候是整个犹太，整个那个地方大的复兴，因为向来犹太人他们觉得我们不是罪人，所以只有罪人需要受洗的，那些要皈依基督犹太教的人让他们受洗，我们根本不要受洗。所以他们有个传说，说是这个有的时候啊，他们以色列人走错了地方，跑到地狱门口去。他说听说呢，有一个亚伯拉罕呢，就挥着扇子在地狱门口说，儿啊，你走错了地方，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把他们通通送走了。所以在他们的感觉里面，以色列人不是罪人。所以你看这一次是个大的复兴啊，连犹太人都承认他们自己是罪人，而且要受尽的。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复兴呢？因为约翰是个有旧约里面剩下的百姓，不止他呀，连约翰那使徒约翰也是啊，连安德烈也是啊，连彼得也是啊，连雅各也是啊。不要忘记最早的包括谁呢？包括拿单也是，腓力也是啊，你看见吗？他们等啊等啊等好久了，他们愿他用口与我亲嘴，结果没有想到他很快站在面前了。弟兄姊妹，稀奇不稀奇？在他们的心中是希望说他们能够早一点来到。所以这就是这个预言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就是当你读四福音的时候，你读到撒加利亚的故事，你读施洗约翰的故事，你读几个门徒早期门徒的故事，就是这样的故事啊。所以约翰福音里面给我们看见最早主耶稣所遇见的五个到六个门徒，一个是安德烈，他的哥哥当然就是彼得，然后找的约翰是最早的，那么当然他一定找到雅各，然后拿但业，然后腓力，最早六个人，弟兄姊妹，他们是等候主回来的，他们不是等候主来的。所以你看见在他们的愿望里面，知道说旧约这个日子好像好长好长啊，但是他就是万国所羡慕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到了那一天，现在呢，你看见西面就把主耶稣抱在他的怀里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他可以祷告说，可以让我安然去世。弟兄姊妹，你看在旧约里面有好多的苏拉米女，他们等候也准备好了让迎接主第一次回来。所以如果没有主拣选的几个门徒，如果没有约翰，如果没有约瑟，如果没有玛利亚，如果没有撒加利亚，如果没有这些人，如果他们不是这个苏拉米女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看见我们的主是怎么第一次他怎么能来呢？所以我们知道在旧约有一些苏拉米女，没有疑问的。所以第一章第二节的祷告可以说是从旧约以来一直人心中的祷告。人里面有个不满足，人里面有个饥渴，人觉得离开神不知道有多远，巴不得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那就变成零距离了。弥赛亚来的时候整个以色列就不一样，弥赛亚来的时候世界就不一样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人不肯走，有人不肯死，一直等到像西面一样 看见了我们的主，他就心满意足了。亚拿也是一样，你看见吗？现在约翰安德烈也是这样，一听说看那神的羔羊。你看整本旧约，他们都旧约的人都在问一个问题，羔羊在哪里？这是以撒问的问题吗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每年他们都牵羔羊，但是他们的罪有没有被除掉？没有，旧约的罪都是被羔羊牛羊的血盖住的，所以 atonement 救赎这个字是遮盖的意思，所以他们的罪只是被遮盖的，他们心中痛苦得很，他们巴不得神的羔羊来到，那神的羔羊在哪里呢？所以现在忽然听见说，看啊，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，难怪这两个门徒他们最后跟随了他们的主。为什么？他们老早说我用他用口与我亲嘴，结果没有想到王带他们进入内室。那天他们问主说，弥赛亚你在哪里住？那是下午四点钟的时候，主说你来看，结果那一天就他们与他同住。我问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读四福音的话，不是这里这一段的故事吗？就这里这一段的故事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我们的主和他在地上的苏拉米女，后来他拣选他的门徒嘛，在哪里开始的？是从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开始的。但是门徒的路呢，跟随门徒的路呢，主是在约伯大尼第一次遇见他们，主也是在伯大尼，最后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和他们说再见，然后祝福他们，像大祭司祝福一样，从那里我们的主就升到天上去了。所以你要跟随我们的主，那个路从哪里开始呢？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，从伯大尼开始，但是最后也是伯大尼结束的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要做主的门，要做主的苏拉米女，你怎么开始的？是一面你从伯大尼开始，一面也从伯大尼结束，从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开始，然后从从橄榄山附近的伯大尼，就门徒们和我们的主就分别了，和主就说再见了。所以门徒的路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很清楚，四福音的记载是从伯大尼到伯大尼。所以如果主遇见这些旧约的剩下的百姓，如果主遇见这些旧约的苏拉米女，特别其中有一个叫做约翰，有一个叫安德烈，如果是在伯大尼遇见他们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最后主在伯大尼与他们挥手的。那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有个什么样的特点呢？在那里有一个家，那里的家有一个是玛利亚，一个是马大，还有一个就是拉撒路。所以我们看见，虽然最后一个晚，最后一个礼拜，我们的主不能够正式回到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应该是他家才对，他说我不应当在我的父的家里吗？结果每个晚上他都到伯大尼去了，因为只有伯大尼能叫我们的主能够完全得到安息。以色列是无花果树所代表的，但是呢，伯大尼乃是指着无花果来说，他结出果子来。所以你看最后他能够到伯大，他在伯大尼和门徒说再见。那伯大尼，你每次想到伯大尼一定是拉撒路、玛利亚跟马大，因为伯大尼是玛利亚的奉献，加上马大的侍奉，还有加上拉撒路复活的见证，这就是教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最后门徒从伯大尼开始，最后要到伯大尼，这条路是怎么走的呢？很清楚的，我们知道从第一章第二节我们就清楚了，但是还有第一章十二节，王正坐席的时候，我的拿大香膏发出香味来。弟兄姊妹，这是哪里的故事？这是伯大尼的故事，这是玛利亚的故事。他把玉瓶打碎了，结果就发出香味来。我要问弟兄姊妹，这不是预言是什么？在玛利亚还没有这个奉献以前，结果呢，你看圣灵老早就记载一笔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主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无论传福音到哪里都要传这件美事，所以这件圣灵记得。所以当圣灵描写在借着所罗门写雅各书的时候，很稀奇，这个玛利亚还没有把这个玉瓶打碎，还没有这个献上以前，你看见吗？圣灵老早就在雅各就已经告诉我们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有一班人要跟随他， 羔羊无论往哪里去都跟随，这就是苏拉米女。他们的路是从伯大尼开始，也是从伯大尼结束的。所以一面讲到愿他用口与我亲嘴，这里有西面，这里有约翰，这里有彼得，但是最后你看见主在哪里和他们说再见呢？就是当玛利亚把她的玉瓶打碎，把香膏倒在主的脚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整本的约翰福音雅各第一章很明显给我们看见道成肉身的故事，很清楚的，他们终于看见我们的主出现了。那么不止如此，门徒如果做苏拉密女的话，是从伯大尼到伯大尼。那伯大尼什么意思呢？伯大尼就是无花果的意思。无花果为什么叫无花果？难道没有花吗？它开花的，不过它的花开在里面，那个花只有昆虫进去看得见的，神亲自可以看见这个无花果怎么成长的。所以苏拉密女的道路是里面的道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读到雅歌，你看见里面的经历，里面和所罗门的对话，就是什么？就是无花果里面的对话。那个整个成长的过程，那个开花的过程，没有人看见，但是我们主看见。所以你知道，你记不记得这个我们的主怎么称赞这个苏拉密呢？他说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。为什么是帕子内？世界上看不见那些花，但是良人看得见，你的眼睛有属灵的眼光，好像什么鸽子的眼。但你的鸽子眼，你属灵眼光不是全世界看见的，有个帕子在那里。所以今天基督徒的生命怎么成长的？我们是开花也结果。怎么开花？不是外面看花，世界上根本看不见的。感谢主，从伯大尼到伯大尼。所以这就是雅各的第一章。你把第一章一直读到第八章，你就觉得这许多的故事根本就是四福音的故事。而且这里面主耶稣手，当时主耶稣手走过的脚踪，就是所罗门在地上所走过的脚踪。所罗门所走过这些地方，什么沙伦的玫瑰是所罗门走过，也是我们主走过的。因为这个其实四福音所记载的那一片土地，就是雅各所记载这片土地。所以现在我想我们已经讲完了，就是说历史的背景加上地理的背景，还加上预言的背景。我想我们再来读雅各的时候，你看见有一条线在那支配我们，四福音那条线支配我们，地理的背景支配我们，还有就是这个历史的背景。那这样我们再来读雅各书，我想应该是比从前心得就更多了。所以从今天晚上开始，我们就要进到雅各书里面，然后就根据我们所知道这个背景，那么我们再重新温习一次雅各书。所以今天晚上但愿主给我们恩典。我们知道今天大家已经很累，早晨又聚会又侍奉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的确需要主复活的能来托住我们。今天下午你们不睡觉已经太喜之神迹啊，所以今天晚上呢需要更大的神迹。但愿我们今天呢，在虽然劳碌了一天以后，我们仍旧能够听见主的话。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祷告。主啊，我们真是感谢你把你的话赏给我们，只要你的话一解开，叫我们这些愚昧的人都要通达。我们真是感谢你，你一解开你的话就发出亮光来，我们不能不把荣耀归给你。如果这一次我们懂了什么，如果这一次我们明白了什么，我们都要把荣耀都归给至高的神，也归给那位为我们死、为我们复活、为我们升天的主。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